聊什么啊？
我哪知道聊什么？
哎，那你想要聊什么？
聊什么都蛮可以啊。
那很尴尬哎。
那就不要尬聊啊！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瑜不尬聊》。
Hello， 这里是佩瑜不尬聊，我是佩瑜。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呢，又回归到古文系列。今天讲的内容是方舟，但是因为故事比较少，而且呢后面会歪掉，大家请多包涵哦。首先第一个就是方舟呢，在一开始出现这个名词啊，是在那个圣经的创世纪哦，就是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这段文字呢，就是出自于圣经哦，在上帝啊对诺亚说的那个话。然后诺亚方舟呢，就据说是一只很巨大的方形船，它是方形的，所以方舟的方舟就是方方正正的一艘船，所以才叫方舟。它是避难用的船。那这个在汉语当中，就是如果是在中华文化里面出现的方舟呢，它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跟方这个没有意思哈，跟它是不是方形的并没有相关联，而且它也不是提供避难用的东西。它最早出现是从先秦时期开始哦，在先秦时代啊，那个船我们叫做舟，然后到了汉朝开始才会出现船这个字。就是这个语言很好玩，就如果你要形容一艘船的话，在秦朝，在先秦这个时代呢，没有船这个名词，但是有船这个东西，那我们把它称作为舟，就一叶扁舟的那个舟。然后到汉代开始才会有船这个字。在尔雅释水这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他说天子造舟，诸侯为舟，大夫方舟，然后士特舟，庶人乘浮。浮就是三点水，然后一个这个什么付钱的那个付，那个字念浮。我这样子讲可能大家听不太懂，建议大家还是去找一下那个文章的字，看了会比较清楚哦。这段文字就是写以前的人就是有分一些社会阶级，就什么样阶级的人才能坐什么样的船，就跟什么样阶级的人可以坐几匹马，然后那个车子啊，或者是坐那个轿子啊，它那个样式有多么华丽，排场有多么大，都是要看你身份的地位。那如果你用错了，就有可能人家会觉得你是要叛乱，或者是觉得你有点僭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坐船也一式啊，也是同样的意思。像在那个尔雅释水里面说天子造舟，造就是创造的造，造舟，那就有那个学家啊去解释那一段话，造舟就是以舟相比次为巧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有讲到了天子造舟，然后诸侯围舟，围舟就是围连四船，就是将四艘船把它连在一起形成一座桥。那这个呢就是诸侯之礼，就是只有诸侯这个等级的人呢在乘船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排场。那方舟呢，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诺亚方舟的方舟那个名词啦，但不是那个意思。方舟就是两舟相并，那这个是大夫之礼，就两条船是并排在一起的，叫做方舟。那还有一个叫特舟，很特别的特哈，特舟就是一只舟而已，很好玩，一只舟就只有一艘船的意思，那个舟小小的哈，没有很大，就是一艘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士就是一般的，不是庶人哈，就是有读书的人哈，有读书的就再往上面高一阶，比一般的平民百姓庶人再高一阶。这个士呢，他们就是坐船的时候就是坐一只舟，然后叫做士之礼。然后那个浮，刚才说庶人乘浮，乘就是乘坐的乘哦，乘浮，浮就是三点水再加一个付钱的付哈，浮这个字念浮哦。他说编竹木曰浮，就是小小筏子。哎，怎么讲呢？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东水还是布袋，然后骑那个鹅啊，养科人家的哈，骑鹅啊的那些然后就是他们好像我看过一个蛮好玩的，它不像一艘船，它就是扁扁的一个平面，它用很多很多条那个水管追拱哈，然后把它排成一个可以承载人的重量，然后可以浮在水面上的那个，我们叫做台语两色的格啊啦，我是讲台语型，但是如果讲国语要念筏吗？感觉很奇怪哈，我就说你像的格啊这样子，它就是可以 把那个地宫地宫吗？不是地宫，就是把一些可以浮在水面上的那些管子啊，还是木片啊，把它排整齐之后，就可以把它拼装在一起，然后它就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人就站在上面就可以跨越这些溪流啊、河啊，还是什么湖面的、啊，就可以载人。嗯，又有点像，可是又不像达悟族哈。达悟族他们会自己造船，他们就是有一些季节，然后就是要庆典的时候会自己造船，因为像那个拼板舟一样这样子。但我们讲的不是那个哈，那个古代没有那么先进。好啦，那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没有办法很高级的有那种很高级的船，所以他们就是编竹木约浮。就讲得很明白，就把竹子啊木头啊把它编在一起，然后它可以浮在水面上面，那它就可以载人。那这个就是小筏子哈，这是普通百姓啊一般乘坐的船会长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从这一段文字当中就可以发现，哇，这个在那个先秦时期啊，社会的阶级尊卑观念非常的重哈。那在坐船这件事情上面也表现得很淋漓尽致，就一看到什么船浮在水面上就知道上面那个人大概是等级多高这样。然后在那个东汉时期啊，班固有一首这个作品叫做那个赋哈，西都赋，就是都城哈，西都的那个西边那个都城叫西都赋，里面就有写了一段文字叫做方舟并物俯仰极乐这个句子，那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方舟这个名词的意思。物这个字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形容欸。下面一匹马，上面一个左边一个那个长毛的毛，右边那个字我有点忘记怎么念，然后下面一匹马，那个字念物，就是速度很快的意思，疾驰，就是奔驰的很快，然后疾就是那个速度很急的那个，不是你很紧张啊，然后很赶啊，很急的要去什么地方，那个急不是哈，那个很像那个日本的一些卡通动漫常常会出现这个字哈，什么急如风哈，速度很快像风一样那个急哈，疾驰，驰就奔驰的驰哈，疾驰。所以这段文字写方舟并物，那你就可以大概了解说哦，方舟为什么会是两艘船呢？因为它有并这个字出现。那个船跑得很快，而且它还有并物，并就是并在一起的那个并，然后物就是跑得很快的意思嘛，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哦，这段文字就是讲有两艘船他们并在一起，然后就是往前滑动还是往前进，在湖面上还是水面上往前进，然后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叫做方舟并物。因为一只船就没有办法并物了，就物就好了，不用并嘛，那并就是代表有两艘船的意思。所以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现在用的这个语言、啊、就越来越去转化，方舟这个等级制的含义呢就开始慢慢的削弱了，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渡河的时候呢，尽管他们还是会讲方舟这个名词，但是并不是指排场很大的意思，就是因为如果在过河的时候啊，有两艘船他们并在一起往前去前进的话，比较不会晃，就是会比较安稳，比较稳妥，就是他们的那个怎么形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坐船然后两艘船，现在我们的现代人发明的船就是已经是太高级的，不可能有两艘船就是就 开在一起，两艘船并行在一起往前，应该没有。可是以前的人呢，为了要在船上的人要为了安全一点，他们为了让自己就是更安全，所以他们会把两艘船并在一起，就有点像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三国演义》，曹操他不是要往南攻吗？要去打那个东吴，然后东吴那边非常多沼泽之地嘛，他们就在那边大战。那曹操就想说，那如果我把所有的船连在一起，是不是就非常的安全，就比较不会晃动，而且不会就翻船？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呢。以前的人在渡河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使用方舟，方舟就是两艘船并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在渡河或者是在过江的时候会比较安全。那他们用两艘船来渡河渡江是为了安全，而不是为了排场。那在以前更早以前，他们有两艘船在一起是因为有排场，就是身份阶级的关系，但是后来是为了安全而不是为了排场，因为就是那个观念已经没有那么重了，就不一定要那个排场才可以有两艘船，他们为了安全，就是为了安全，然后但是又要顾排场，然后还是只开一艘船，然后掉进河里然后死掉，那不是很奇怪吗？有点本末倒置。所以在那个庄子啊，在一篇文章当中，那一篇文章叫做山木，就是山上的山，木头的木，山木这一篇当中就讲过了 一个故事，跟方舟有关的故事，那它是还蛮有哲理的。我就不直接讲它的原文，它的原文有点痛苦，读起来大家会很痛苦，不要让它痛苦，我们就直接讲白话。他说有两艘船呢，他们就是一起并在一起，然后要过一条河，然后他们在过河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条空的船，就是不知道从哪边冒出来的，就往他们这个方向移动，然后还撞过来。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就是心地比较狭隘，然后就很急躁的人哦，遇了一些芝麻绿豆小事，然后你就可以整个就是整个人炸开，就很容易冰得哈 ，key more by 这样子 ，key 好的台语好破 ，key more by 是这样发音吗？哈，就是可不可以下面帮我留个言？如果有讲错，请告诉我。反正呢，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就讲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炸毛的人，就算你很容易炸毛，但是那一条船是空的，然后就是无缘无故的平地蹦出，然后这样子撞过来的话，基本上你应该不会生气，因为你也没有气的对象，没有人可以去气你，因为就是很衰啊，就一条船突然间撞过来，就有点像你走在路上走一走，然后突然间有一片叶子就打到你脸上，然后你就很不爽。对，但你的不爽的程度应该没有比说，如果有人真的拿一片树叶攻击你的话还不爽吧，应该没有，对不对？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故事他就又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刚才的那一条空船撞过来的空船，如果上面是有人的话，这个时候呢你会干嘛？你就会开始就是在那边大呼小叫，说哎、欸，你这个船不要过来，后退一点，我们这样会撞在一起，你应该会大喊嘛。那你喊一次没有回应啊，如果你喊两次对方还是没有回应，你喊第三次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就会开始干掉了，会开始痛骂对方说到底是怎样都不理我，就是不听话，然后还一直开着那个船这样一直往我这边撞，到底是什么三小会理阿公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就讲说哎、欸，刚才不发怒而现在却发怒，只是因为船上刚才这个船上没有人，而现在船上有人，你才因此暴怒哦。那这一篇文章呢，是那个是男子啊，就一位哦，他的名字真的蛮奇怪的，不是说他是男生，所以叫做是男子哦，不是，是是城市的是，男是南方的男，子是那个孔子的子哈，是男子对鲁侯说。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呢，就是是男子这个人对鲁侯讲的故事，然后他透过这一篇故事跟那个鲁侯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人能虚己以由是，其孰能害之，就是说人如果能够忘掉自我遨游在世间的话，那谁还能够伤害他呢？有没有觉得有点跳？今天这一集有没有觉得很崩溃，想说佩宇你到底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半句都听不懂。今天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方舟这个名词呢，在西方的圣经里面呢，它是一个救世的船，上面有载了很多动物，然后可以逃避大洪水。但是如果在这个华语世界，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的这个方舟这个名词呢，它出现的时候只是在形容说哦，有两艘船，然后他们一开始呢是为了要平稳可以渡江渡河，反正就是可以很顺利的在水面上面移动，然后是两舟并行，两艘船并在一起叫做方舟。那一开始呢是为了这个社会阶级的排场，然后刚才我讲的那一段小故事呢，就是从庄子的山木这一篇文章当中出现的。其实这个还真的蛮奇怪的，很哲理啦。就是一个人会生气，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有东西可以被他气，就是要有对象。一个人心情不好一定是有某个人事物惹他不开心，那如果那个惹他不开心的东西惹他不开心的那一件事情如果是事或者是物的话，基本上那个生气的情绪比较不会那么大。但是如果对方是人，如果是出现是人的话呢，那基本上因为直接原地爆炸，所以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另外一个同物种的情绪给牵动到的，就是因为有互动所以会产生感情嘛。如果你踢到桌子你应该会很生气吗？哦，会痛，就是脚趾会很痛啊。有时候可能，可是我觉得生气应该不至于再去回踢那一张桌子。你踢到那个桌子然后你脚很痛，你会很生气，基本上可能是你今天这一天可能真的过得不太顺，已经有前面有累积太多炸弹，然后你现在最后的那一颗炸弹就是踢到那个桌子，所以你才整个原地爆掉。所以其实如果要追根究底，真的让你很生气的那个原因应该不是你踢到桌子这件事情，应该是你在踢到桌子之前，你这个一天当中已经过了很多鸟事，可能七八样，就是出门就是 闯红灯被别人撞之类的没有啊，不是，你没有闯红灯然后被闯红灯人撞啊，然后到公司还是到学校，然后被那个同学还是同事啊那边唧唧歪歪，很吵，很讨厌这样，然后很北宋，然后回家功课写不完，然后想到明天还要考试，然后还不小心还踢到桌子，然后你整个人就原地爆炸。嗯，对啊，所以应该是人的关系哈。好，嗯，我为什么会用这个方式收尾？我今天真的是录音录的有点随便，大家请包涵，因为是非常仓促的想说哎、欸，那来录一下那个方舟好了，但没想到故事有一点小 boring 哦，大家请包涵。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拜拜。